王爷胤禛听了老十三的话，感到十分的吃惊，他不由瞪大了眼睛盯着胤祥。老十三，你说什么？你是说太子他竟然让你帮他杀个人？杀谁呀？胤祥还没说话呢，吴思明接过话茬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十三爷，太子他是不是要让你帮他杀掉郑春华？
胤祥没说话，只是用力的点了点头。胤禛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。突然他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看着胤祥和乌思明说，真没想到太子他真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。
哼，他和郑春华通奸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，那是他主动啊。如果他不主动找郑春华，郑春华怎么敢主动的勾引他呢？如今可倒好，出事儿了，他把自己丢了太子位置的原因都推到郑春华身上了。他怎么是这么一个人呢？
怪不得老十四曾经说过，说如果往后他真的当了正，皇阿哥没一个得好的。如今看来，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呀。
乌思明却长叹一声，
哎，四爷，您见地不深呐。郑春华只要不死，那始终就是太子的一块心病，也就是八爷手上的一张筹码。我也真糊涂，早就该想到的，如今倒叫太子爷提了醒。
胤禛点了点头，
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老十三，新者库换喜局的头我记得好像是你的门下呀。
胤祥点了点头，
好，老十三，既然他托你了，你就给他办，办下来太子在我们手里就有了把柄了。
嗯，四哥，这一层我也想到了，当时呢我只是含含糊糊的答应他了。说到这儿，他见乌思明一个劲儿的摇头，胤祥便笑着说，
嗨，乌先生，这不是您常说的吗，举大事不拘小节，怎么着，今儿你也操起妇人之仁来了？
乌思明冷笑一声，
哈哈，二位龙子凤孙想到哪儿去了，办这个差事啊有三大忌讳，所以是万万不能办呐。
他见两个皇子都盯着自己发愣，又接着说，
这第一忌，这事儿啊伤天和损阴旨，合不着二位爷光明磊落的心性啊，也不合你们这皇子的身份。第二忌呢，人死如灯灭，郑春华活着那才是把柄呢，人一死就死无对证了，还谈什么把柄啊。这一条四爷和八爷的利益是一致的。这第三计嘛，太子若无皇位之分，何必待他作恶呢？他若皇位有份，你就会变成第二个郑春华，有百害而无一利呀。十三爷，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？你为什么还要替他办呢？乌思明这番话分析的是鞭辟入里呀，兄弟俩犹如醍醐灌顶。胤祥使劲点了点头，
说的是入木三分呐。那乌先生，您说如今该怎么办呢？
乌思明还没说话呢，胤禛却接过话茬冷冷地说，
这样，老十三，你想法子先把它弄出来，找个秘密的地方养着，太子那儿呢报个暴病身亡，至于最后怎么处置看情形而定。
乌思明这才点了点头，
哎，这 这才是上策。不过事情一定要办得机密，要是万一走漏了一点风声，不但太子那儿，就连皇上那儿也不好交代，那样还不如听其自然呢。胤禛接过话茬，嗨，当然是听其自然最好不过了，只不过我想着老八恐怕也要拿这张牌呢，还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呢。听到这儿，胤祥站起身来笑着说，好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就放心吧，这事儿啊我保管办得漂亮。浣洗局的头文宝生的确是我的门人，这不我刚刚才把他的老爷子文七十四从保德接到我的府上，他不能不买我的账。不过呀，我得先去同济堂弄点药，这假戏也得唱得有板有眼呢。胤禛也站起身来笑着说，哈哈，那好，咱们就分头行事，我呢还得去见见太子，听说他今儿去了畅春园，赈济的事儿我还得跟他争一争，他要是说的没道理，我仍然要往承德写折子请皇阿玛裁夺。于是哥俩连内出了大门，分道扬镳，一个奔从济堂，一个到畅春园来找太子。当胤禛来到畅春园的时候，已经是未正时排了，园子里的太监们刚刚午睡起来，懒洋洋的拿着竹竿沾知了。因为此刻胤仍不在书房，胤禛就把当值的太监丁仁叫过来了。哎，丁仁，太子爷呢？
哎呦，回四爷话，太子爷在水亭乘凉了，他说身子有点乏，凭谁来了是一概不见。四爷，
胤禛盯着他冷冷地说，怎么连我也在内？
丁仁被胤禛温热的眼神吓得一下子矮了半截，急忙说，
不，四爷您当然例外了，不过太子爷近几天好像脾气不大好，四爷好歹体恤着奴才们点，别说是奴才告诉您的。
胤禛点了点头，是抬脚就走，沿着海子边压水长廊是漫步而行。他远远就看见一大群太监和太子胤仍围在一起，不知道在那看什么呢，一个个全神贯注的。仔细一听，哦，有几声蛐蛐叫，胤禛这才明白了，感情他们是在那斗蛐蛐呢。胤禛见胤仍那全神贯注的模样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他来到近前，站在后边，没敢言语，就听太子说，哎呀，哎，这个个头太小了，恐怕要失败。话音没落，一个太监一蹦老高，惊喜地说，哎呦，我的铁仓被赢了。另一个太监说，这你忙什么呢，我的虎头大将军还没出马呢。胤禛却笑着说，哈哈哈，这是头一轮，还有四番恶战呢，谁赢了20两银子就归谁了。说着他回身拿扇子，一眼看见胤禛站在身旁，便笑着说，哎呦，老四来了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，一声不言语啊。十几个太监一见四王爷胤禛来了，急忙都姗姗的退到一边，捧着瓦罐子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他们呢都有点怕这个冷面王爷。胤禛急忙给胤仍请了安，坐在栏杆旁边的石墩上，我来一会儿了。说完转过脸来对太监们说，你们没事干点什么不好，跑到太子爷这儿斗蛐蛐，这都是些什么规矩啊，万岁爷这会子要是在北京，你们敢这么干吗？胤仍一看是大为扫兴，摆了摆手叫太监们退到一边，
端一杯凉茶喝了一口，这才问：老四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胤禛就捡着小事先说：回太子爷，田文静在淮阴县试行摊丁入亩，他上了个条陈，说这法子好，请朝廷允准在全府试行。我看也有点意思，写了节略递到玉庆宫，不知太子爷看了没有？胤禛没有马上说话，他是越看越觉得胤禛桀骜不驯，心里边有气，但是又不好表现出来，只是轻轻一笑说：嗨，我挡什么大事呢？还就为这么点小事，大半的大热天跑过来？胤禛却正襟危坐，如对大宾。他万万没想到胤禛这样轻慢公事，被这不凉不热的话噎得一愣，仔细想想终究咽不下这口气，便回答说：回太子，还有苏北赈济的事儿，我觉得这也都不是小事，既定是小事，我也觉得比斗蛐蛐要紧。胤禛听了气得脸色通红，但是胤禛的话虽然说的刻薄，但是他都在理儿啊。他吭哧了一会儿才说：大约你今天吃酒了吧？老四啊，你这是在和我说话吗？或者是因为今天早晨我驳了你的条陈，你心里不服，所以专门跑到这儿来和我怄气来了？老四，你我一向是知心换命，告诉你一句话，以往啊，我就是太放纵你们了，就弄得人人上头上脸的。你是个正经人，不要学老八他们，这样呢，与你与我都没什么好处。胤禛的脸上仍然是毫无表情，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子说：太子爷，按说我不能和你顶嘴，我巡礼巡法办差事，有什么上头上脸的去处？如今国不为艰，库银只有1000多万两，阿拉布坦几次袭扰克尔克蒙古，朝廷都没理会，为什么呢？没银子拿出来打仗。田文静摊丁入亩，把丁银平摊到田地里，田多的就多交银子，田少的呢也不至于冻死饿死，一个淮阴一年就多收2万银子，这样的好事还是值得试一试的。苏北遭了水灾，今年夏天等于是绝收啊，几百万人生计没着落，您不赈济，万一闹出民变来该怎么办呢？太子爷，您掂量掂量，这是小事吗？胤禛知道今天的事儿啊，是胤禛占了理儿了，如果弄得太僵的话，这个冷面王又得告御状了，万一他告了状，康熙皇帝那儿也不好交代。其实他的本意呀，是弄个钉子给胤禛碰碰，让八爷党他们看看，没想到胤禛这么不买账，他便铁青着脸说：哎呀，老四，我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库银空虚由来已久了，这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，你和老十三是最清楚的了，赈济灾民一下子拿出200万，这个数目也太大了点了，所以我的意思，苏南各府县也均一点，我们这头就清和一点，这个想法有什么不好啊？田文静这个人呐，哼，我见过几面，了解他，好大喜功，势能傲上，存心刻薄，最没意思的一个人了。上次引荐他递条陈，要近身和百姓一样按田纳赋，你查查田名制度、祖宗家法，哪有这么不近情理的？就这么个人，安徽还给他报了个桌议，要升他的官，让他做道台。不知道他在下头做了多少手脚呢？哼，
这些个府县小官啊，今儿一个折子，明儿一个条陈，只管往这塞。你去查吧，保准都是酷吏。一个小小的淮阴，一年多收20000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？哼，不是假的，也是敲骨吸髓弄来的。这种人呐，我就偏不叫他如意。得，两个人是越说越远，这心思怎么都对不上。胤禛听着胤禛对田文镜的那番评价，好像句句都是在说自己一样。万万没想到，就因为自己直接向皇上报了一件事儿，这就要算冒犯了太子爷了。想想要是再说下去，还不知道太子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呢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站起身来说：太子爷，看来今儿倒是我多事了，要是您没什么别的事啊，我还要去户部呢，改日再来领叙。说完作了一个长揖，便扬长而去。走了好远了，隐隐约约听胤禛大声说：哎呀，娶过我的紫金钵，咱们接着斗。哼，真扫兴。胤禛在畅春园碰了一鼻子灰，但是老十三胤祥呢，好像比他的差事办得顺利的多了。此刻胤祥正在畅春园西北角的新者库换洗局找郑春华呢。所谓新者库，新就是辛苦的那个新，者知乎者也的者，库仓库的库，顾名思义，新者库是专门管教犯了过失的太监宫女的地方，并不同于前明的冷宫。清朝开国之初啊，顺治朝皇后被废，是幽居在寿安宫后边的小院落里，也还有名号叫静妃。康熙朝呢，也有几个低等嫔御被处，发落在贞顺门内的荒殿里，除了不当差不成御之外，也没有和奴婢一起做粗活的例子。这郑春华呢，是因为他这回出了这么大的丑事，居然还恬不知耻的苟活下来了，这才被押解到新者库为奴的，这算是很重的处罚了。但是换洗局的头文宝生呢，并不知道他犯的什么事儿，见九辈了14辈了都来关照，要好生照料郑春华，还以为将来要起复郑春华呢，也没有怎么难为他。今天听说自己的主子胤祥来了，文宝生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，急忙把胤祥接到换洗局的议事堂，磕头请了安，亲手献上一杯茶，这才陪着笑脸说：哎呦喂，爷，再没想到您老人家会到我这地方来，有什么事儿，您叫小厮传奴才去府上就得了，这大热的天儿，您老就亲自跑来了。胤祥摆了摆手：哎，得，你就别跟我这扯淡了。一边说一边端着茶杯喝了一口，不由一愣：这什么茶呀，我好像从来没喝过呀。文宝生急忙笑着说：回爷的话，是我女人昨天从老家来了，带了枣花黄芪茶野味儿，爷要是吃不惯，奴才就给您换雨钱。胤祥又喝了一口：好，枣花黄芪，闻之清香，尝之浓郁，好，要有多的给我弄一包，另外呢给四爷也弄一包。有的是呢，爷要愿意喝呀，我明天就给您弄来。文宝生是一边答应着一边揣摩着胤祥的来意。胤祥呢只是津津有味的喝着茶，翘着二郎腿轻轻的挥着扇子，却并不急于说郑春华的事儿，漫不经心的问道：你父亲也来了，接他来的时候啊，你言说叫他进府办差，我看了看
他那身子骨啊，怕是不行。哎，一动会儿就咳嗽。60多岁的人了，该歇着了。文宝生叹了口气，哎，十三爷圣明，这实在也是没法子。我们家原本有2晌地，一半叫黄河给涮了，留下一半养命田。本来指望着要是划到刘老太爷名下，能少交几颗黄粮，可万万没想到老太爷一过世，大少爷就不认这个账了，把我们家的田给黑了。我父亲来北京也实在是不得已呀、啊，好歹也赏他一口饭吃，您老这阴德可就算积大了。说着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。爷，我在这儿当差，您也知道，这是个冷衙门，冷的简直要结冰啊，一个月满打满算就是2两的月例，老婆孩子都养活不了啊。印祥淡淡一笑说，嗨，你这都胡说八扯些什么呢，连个奴才都养不起，我还当什么辈了，你爹在我的库房当个闲差行吗？
啊，是是是，谢十三爷。
那月例呢，10两，和贾平一样。
哎呦喂，那奴才给爷磕头了。
还有粪车胡同外头那个四合院啊，也赏给你了。
啊，文宝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十三爷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哎呦，奴才一家子变牛变。
话还没说完呢，印祥陡然把话题一转，问道，郑春华在哪儿呢？我想见见他。
这话题猛然间转到这儿来了，正在感激涕零的文宝生不由打了个愣怔，他抬起头来，目不转睛的盯着印祥，不知如何回话。
印祥却笑嘻嘻的说，怎么不行？你起来说话。
文宝生急忙站起身来，笑着说，
哎呦，爷说哪儿的话呢，还别人不行，爷有什么不行的，奴才只是奇怪，这半个多月呀、啊，九爷十四爷都先后来过，都是叫奴才关照正主，今儿个爷又亲自来了，也要见他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是不是正主又要回宫了？印祥没理会他的问话，只淡淡的说，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啊，你呢只管带我进去，你就在外边等着，我出来才有话说。
说完便站起身来。文宝生不敢怠慢，急忙在前面带路，领着印祥来到了一溜低矮的厢房门口。十三爷，就是这儿了，您请进吧。